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主，感谢你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啊，借着你的救恩，让我们来认识你。恳求你保守今天我们在一起的聚集，也借着我们的分享，让我们来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好像来参加的人不是很多。我想可能搞不好是今天的话题把大家吓跑了，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课程，认识我们的信仰系统神学第二阶段的课程。那么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五课，就是认识神的第五讲，三位一体的神。我想可能就是这个三位一体可能把很多人吓跑了，认为今天会是一个非常的枯燥，然后非常的难理解的一个课。我希望把今天的课程介绍的不那么的让人觉得很难理解，但是的确像今天的内容的确会比较有挑战，因为是超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怎么说逻辑思维的认知的能力。不过我想神既然把这些启示给我们，那么我们去了解也是很有益处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索一下，看看三位一体究竟是指的是什么。那么还是上来跟大家有一个问题的分享，大家可以尽量来参与，就是你听到过别人如何谈论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是大概不管是别人口中所讲的也好，或者是你听过的，或者你自己现在所理解的程度上来看，究竟三位一体指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尽量敞开来分享，现在也没有说大家分享的这个比如说谁讲错了，我们会说你就这个已成为异端了我们不会这样去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让一些概念变得清晰。那么我可以来，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你有没有听过别人怎么来讲三位一体，或者说你现在来认为什么是三位一体，有没有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现场的、线上的都可以。
应该是指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对，修杰阿姨分享，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么，那我再把这个往前推一点点，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是。怎么讲圣父、圣子、圣灵，它就是三位一体。大家有没有就比如说谈到这些你的理解，或者你听到过的理解，别人所讲的，或者你大概的一个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有没有？
或者说你有什么，你曾或者你现在或曾经有过关于这个话题的什么问题？
对，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也都可以，有没有？
圣子是从圣父而来，
圣子从圣父而来，
圣灵是圣子在，应该是在他的，他就是说他到了天国以后派遣的，
保惠师，
保惠师
对，
会把圣灵注重在大家的。
圣灵是这个圣子就是升天以后然后差遣的保惠师是吗？好，谢谢秀姐阿姨。
其他人呢还有没有分享？大家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害怕，
三位一体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这四个字的说法吧。我看现在就是好多一些就是社会上各种广告或者说什么一些传媒界都喜欢用这个词，什么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多全面啊，然后这个多样啊等等，就都会套用这个概念。
我觉得目前所听到的各种的解释仍然是无法的让我们就是能够彻底的明白就说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 然后就是，多少的话，应该说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但是就是说仍然达不到这种让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概念。比如说，就说怎么相信这三位是一个，他们都是指的是一个，都是神。然后从这个概念来说的话，那个水的比喻，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但是不能够完全类同。比如说水以不同的形式来存在，那么就是说，这个圣子、圣灵、圣父，他们以不同的形式来存在。然后我觉得可以类比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够完全就是说，解释，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么另外就还有解释，就是说这个三位一体圣子、圣灵和圣父他们的跟人的关系中所表现的不同的功用方面。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圣灵是保惠师啊，帮助我们祷告呀，然后那个圣子来成就救恩啊这些，然后就说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是有不同的方面，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自己来说，似乎可以能够知道一点，但是觉得太多的东西还是不知道，就说三位一体这个概念。
嗯，好，谢谢分享。对，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够了解一些，但是好像不能全都知道。这是我们最后这个讲完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神的启示了解一些，但是仍然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彻底认识的范畴。
所以我们已经有结论了。这节课结束
了。没有，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其他人还有没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你听到过你觉得有问题的也可以，有没有？大家好像不太好意思。
我其实以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对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然后甚至可能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然后听到一些传道人可能介绍，这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清晰，甚至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哎，对这个概念好像不是能够理解特别到位。然后反正当时的我好像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像说，好像圣子、圣父、圣灵好像各管一摊事，然后好像他们又结合在一起，就像是我们说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教会是一个身体那个概念，好像就是说谁管头、谁管胳膊、谁管腿，然后在一起就合成他们是一个身体。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不会讲嘛，就
是
教会是那个一个身体一个 body， 所以好像这个三位一体的体是不是也是指一个 body， 就是各司其职，然后谁管头、谁管胳膊、谁管腿。对，因为可能用的是这个体这个字，但所以这个体的话你就怎么去理解这个体，其实对很长时间会是一个疑惑。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或许在我这个信主比较早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啊。这个三位一体啊，耶稣，大家知道耶稣是曾经来到过世界上，那么耶稣是看得见的，圣灵呢看不见，但是我们能感受到，那圣父就是既看不见也感受不到。有没有这种理解和认识？对吧，好像说这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待会儿我们会讲说这个可能不足够准确，但是可能能够反映就是从我们认识的角度和方面，可能你会发现就是这几个位格会略有分别。
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想过，就是我也听到有人曾经跟我这样描述过，就是说这个圣子、圣父、圣灵这三者里面，好像这个圣父跟圣子关系是比较近的，因为是父子嘛。就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亲儿子似的，就是关系特别的近。那圣灵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好像就是一个去服侍这一对父子的，然后也是被他们差遣过来，然后去完成那个他被所嘱咐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使命。对，所以好像觉得说这三者之间是不是圣父和圣子关系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圣灵好像是一个服侍他们两位的那种。
就好像说这个这一家子有两个姓耶的，是吧，这个爹叫耶和华，儿子叫耶稣，然后圣灵呢有点像他们家的仆人，负责干活的。是会不会有这样的理解？至少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对圣经还不是很了解很清楚的时候， 我会看到旧约有个写叫耶和华，哎，到新约怎么就讲的是耶稣，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旧约的神好像是耶和华，新约的神是不是就讲的是耶稣？那旧约的时候以爹为主，新约的时候以儿子为主，那等这个儿子已经复活升天以后，哎，来了个圣灵，圣灵又是干什么的？哎，就是至少这是在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的一个看法，就觉得好像，特别是从中文的翻译来讲啊，旧约是讲耶和华神，新约讲耶稣是神，那么还有个圣灵，好像跟他们的名字不太一样。对，我想这是可能我们都会有的一些，怎么说，大致的印象，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或者是不是错，我想很多时候这些可能是当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包括我们听到一些人讲圣经、讲信仰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理解。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去分辨说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它的一些片面性，或者说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爹叫耶和华，儿子叫耶稣，这个可能就不是很准确的一个讲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来证实他？那时候是吧？就是很多人就是概念，耶稣讲他就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很低，从人的那种观念来说，他是很低层的
比神低一级。
低，就是说他的在社会上他来到世上以后，他的那个身份都是很低。
对，他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
木
有
匠
比较低的位置。
的儿子，就是一个很低下的位置。但是他为什么会是
为什么他是神？对，
神的儿子哈？就是说，人家就讲凭什么他是神的儿子，
凭什么他
就
是
是
凭什么？对对
就是
对，
别的人不能当神的儿子，就是他是神的儿
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一会儿我们也会分享，就是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这么的重要，包括说在教会的历史中，曾经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那些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异端，而正统的信仰是三位一体，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分享。
我可以再说一点吗？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我听到别人说过，我自己也想过有这个想法，就是三位一体这个话，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就是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听到，就所有的牧师都会说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教义好像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么一个教义，好像我承认到什么程度，或者我承认不承认，也不影响我今天吃饭、睡觉、干嘛的。我只要信，我信有一位神，我信圣经，我信圣经里面讲的所有话。然后那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圣经里我也找不着，对吧？然后这也是人总结的，我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地方跟他死磕呢？然后我把圣经学好了，其实就好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不就属于神学家的东西吗？然后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很
很
学
象
术，
牙塔里面的
对，很
东西。
象牙塔里的东西。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事情上去争执，甚至因为这个话题还导致了这个教会的分裂，值得吗？
对，你看，这是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一会儿会分享一点，特别是从历史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或许我们都会谈到。好，那么我想，大家刚刚已经提到过一些对于三位一体的一些，不管是正确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至少是我们曾经接触到的一些对这个的理解。不过，的确，就像胡红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好像是更像是学术类别的东西。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会讲三位一体，会提，但是呢，很少去讲怎么去理解，更多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也不好解释，这个也不好理解啊。我解释呢，你可能也听不懂，你接受就好了，知道这个词就好了。
就更没法应用。
对，也就更没法应用。那么你要讲三位一体，非要讲它，这个东西很玄奥，好像讲不清楚。要么就是你会觉得很矫情，这个东西就像胡红说的，你为了这个东西争论值得吗？或者说你讲这些东西有必要吗？你就是讲圣经就好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埃里克森这位神学家啊，他就用这样一句话来讲述关于三位一体为什么很重要。他说，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论到神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如何工作及如何接近他。你看他分到四类，一个是神是谁，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谁，那么他很重要。我们如果信的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教义，我们就不认识我们敬拜的究竟是谁，有可能我们信的是一个偶像，是一个假神，那么所以了解他啊就有一定重要性。另外是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里面也体现出神的他的一些我们之前讲神的这个属性，那三位一体也是体现出神的一个特点。那么这样的一位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是表现出他的一些属性特点。那么他如何工作，另外三位一体在神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工作中都有所体现这个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里面参与，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告诉说在任何的神的工作中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在合作，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说如何接近他，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其实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更好去敬拜他，知道我们怎么样的可以跟他发生联系，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只不过可能我们讲的稍微有些抽象或许在一些后面的更细致的一些分享中我们会更好的来了解。另外就是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其实是不一定我们都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透彻的理解，像我们最开始刚刚也说了可能我们会了解不少内容，但是仍然不能说就怎么说是仍然说是通过我们有限的理性很难说把它完全的讲清楚。但是这是区别正统信仰和异端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教义。如果你认同三位一体，你认为是这个人有正统的信仰，如果他没有认同这一点，那么他会被称为异端，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义就是耶稣身上的神人二性，他既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两个就是作为我们区别正统信仰和异端的最核心的内容。那么当然如果这些教义里面你的认识出现偏差，你不认同三位一体，那么可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存在，一会儿我们也会有些分享。我想或许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们也听说过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些人本来是正统的加入教会，后来去了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否认三位一体的，那么我们就发现他偏离了正统信仰，他自己走偏了，或者说被这些上门敲门的人被拐走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痛的一个损失。
其实就像今天刚才在主日崇拜那个钟牧师也有讲到说，其实在现在的社会这个异端的这个诱惑就像是这个黑暗的，他用了一个什么黑暗的瘟疫，对，然后其实是对我们在如今世代的人影响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再的来强调我们的正统信仰到底信的是什么，因为只有更多的来清楚正统的信仰是什么，才能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去做一些分辨。
对。那么刚刚讲到很多三位一体，那大家觉得我们平时的敬拜中生活中有没有真正的就是怎么说足够接触到这个教义应用它，或者说在我们的敬拜中有没有提到这个教义呢？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的崇拜中我们会有很多地方提及这个三位一体，比如说我们的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般怎么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一般很多人祷告以这个开始，然后接着我们会说什么，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结束。我们看到圣父圣子，那么是什么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祷告呢？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那你看在这个崇拜中在祷告中我们就很自然的参与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工作之中。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敬拜中，我们常常会用这个怎么说啊？我们知道，在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在敬拜中，我们高举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这个也是在敬拜中很自然的体现三位一体的工作。另外呢，我们再提到这个诗歌，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啊，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怎么唱？最后唱的是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哎，这个英文呢就更加的清楚一点，他说 God in three persons, blessed Trinity。有些这个翻译呢可能跟我刚才唱的那个更熟悉的不太一样，它就是更字面的翻译，说赞美三一神父子与圣灵。就是更着重这一个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父子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中也有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不只是这个诗歌。另外呢，还有一个崇拜中常常会有的啊，我们中文崇拜里面并没有这一个环节啊，至少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在英文崇拜中，他们每次都要唱这一首，就是三一颂，是赞美圣父圣子圣灵的。他说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就是啊，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哎，这是一种啊尊崇神的一个表达。另外还有一个在其他教会一些崇拜中，有些教会会每次会重复这个使徒信经作为这个崇拜中的一个环节。使徒信经最开始是怎么说？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好，有一些东西。在下面一个最主要的开始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哎，是提到圣子。最后提到我信圣灵。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结构就是父子圣灵，来明确使徒信经是什么，就是明确我们所信的最核心的信仰的内容。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就是我用的这个PowerPoint 这个背景啊，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经，是尼西亚信经啊。尼西亚大会呢，也是用来确认这三位一体重要这个教义的一个大会啊。这是我现在这个背景用的是最早的啊这个存留的一个尼西亚信经的一个抄本。哎，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崇拜中提到三位一体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的认识中，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敬拜就是这样一位神。那么三位一体的教义，哎，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它讲的是什么呢？三位一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三个位格同一本质或者本体，就是说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同一本质都是神。那么再把这个教义拆分一下，看到好几个神学家都是这样来总结，就是有三点。哎，大家把这三点记住，就是你明白了什么是三位一体最基本的概念啊。可能再往下深入去了解，可能就开始挑战我们的这种理智逻辑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在有很多深刻的探讨，或许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但是大家可以去了解说最核心的就是这三句话。第一是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所信的只有一位神，这是就强调这个一体的概念。另外呢是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three persons， 就 English 就在这个英文里是这样去讲。三个位格，以后这个位格的概念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讲的人，但是又不太一样，因为英文都是 person， 它更多是讲的说是一个怎么说，有一些明确的标识可以让我们识别出来它是跟其他的不同啊，跟其他的啊，比如圣父与圣子圣灵是不同，哎，这样去体现出是位格。另外一个呢，最后一点是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就是说，哎，这三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 同样只有一位神，那么整体这样就这样放在一起啊。或许从我们的人的逻辑来看，感觉说好像说神有三个，但又说是有一个神，那么其实这就是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信的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位神。这三个位格呢，同时又都是神，而且是完全的神，挺绕的是吧？但这就是三位一体教义的内容。对，也是为什么我说是挑战我们的人的理性，这是圣经所启示的，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同时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凭着信心来领受啊，这个是靠人的自己的能力所无法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教义，所以更能体现出它是来自于神的启示。那么这个呢，就是系统神学啊，算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我们知道系统神学所做的很多就是把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关于神的事情来总结归纳出来，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它可能用的并不一定是明确记载在圣经中的词汇，但是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它不是去创造一个教义，
它不是去创造一个教义，而是说以圣经为最重要的基础来帮助我们去发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嗯，所以这个是这个它的基础是圣经，这个教育的基础是圣经，并非是一个人创造的概念，而人也是创造不出这样的概念，因为它的内容本身就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和想到。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最核心的教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分别来看一下这几点。那么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来讲一点点，就是关于这个旧约和新约的一点点区别。我们知道这个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用一个词汇叫渐进启示，意思就是说神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他是谁。旧约的时候他可能告诉你一点，新约的时候再多告诉你一点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去更好来理解他。所以可能在旧约里面呢和新约里面所讲到的启示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常常强调说只有一位神，但是我们很少说旧约提到说圣子，旧约可能提到圣灵，但是并没有清楚的讲出圣灵是有位格，更多是这样子。那么就从我的角度来看，旧约可能更多反映的是这个三位一体的一，只有一位神，而新约里面更多展现了三，就是我们可以新约里面更清楚的看到说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两个并不是矛盾和冲突。旧约里面也并非没有提到这些怎么说这个有三个位格这样的概念，而新约里面呢也没有忽视说只有一位神，只不过是从这个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能够发现说它可能有不同的侧重。那么下面来看，就是这分开看这几点，每一点里面呢我也会列出一些经文有旧约的经文也有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全本的新约圣经在这些方面是一致的。那么首先来看说只有一位神，申命记的6章4节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强调说只有独一的这位神是独一的主，我们只有这一位主。这里可能讲的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说只有一位神，但是可能在传递这样一种概念。那么下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数腰，从日出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这个就讲的比较清楚，说除了这一位神耶和华神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他没有说有好几位神。那么在新约中呢有一个经文是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5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经文也在讲这样的概念， 我这里只是列出来一些，告诉说只有一位神啊，他并没有说啊有一位神啊叫耶和华，有一位神叫耶稣，有一位神啊叫圣灵，我们有三个神，他没有这么说，说我们只有一位神。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对，我们再来看说下一点，神有三个位格。说三个位格呢是啊，怎么来总结呢？哎，我这里也有三句话。大家觉得这话呢，讲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讲的这个好像没必要这么讲，但这的确就是神有三个位格最清楚的一个表达。圣父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灵，圣父和圣子圣灵都一样，圣子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就说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三个位格是明确的可以得到体现。这里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经文啊，来体现出为什么讲有三个位格。哎，我们先找一个很早的一个经文，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啊，这个是圣经最开始的一个地方。这里说什么？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哎，大家可能会想说，神说话，就这一位神他说话，为什么会说我们呢？哎，这就是很多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呢会解释说，哎，这个复数呢可能是作为一种这个表示尊贵的说法，就说我们是这个怎么说，就一般大家举例子会说这个英国女王有些时候发言会说我们，他不说我，说我们就是代表是一种很有能力很有权威的一种象征，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并不是非常的能够让我们满意。一个更合适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体现出来可能神不止一个位格，是三个位格一起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但是这同时来表明说只有一位神，并不是有三位神，这是其中一个体现。另外一个体现呢是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这里耶和华这个大卫的诗篇啊说，耶和华对我主，有人有问题吗？没有，好，那我们接着啊，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地方一个特点就是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大家看到这个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这个我主好像又是讲到神，所以这个时候呢这节经文在新约的时候被耶稣所引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2章就这样引用过，他是去驳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然后耶稣把这节经文搬出来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就是我主对我主说啊，他这个新约里面是这样引用的，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翻译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它其实指的就是这位神，我们的主，所以很多时候在旧约里面他会像犹太人念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他的正确的发音可能是亚威，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圣经翻译的一个缘故，它导致这个某些版本里翻译是耶和华。那么在旧约里面一般他们碰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直接会说主，所以就这个地方到新约里面就变成主对我主说。耶稣就会质疑说，那旧约里面有这样说，那你们怎么来看待这事啊？这些法利赛人都哑口无言，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圣经。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说，这里会体现出神有不止一个位格。那么到新约里面另外一个经文可能更加的清楚，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开始大家都很熟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大家看到有提到神，有提到道， 说道与神同在，但同时道就是神啊。后来又讲到道成了肉身，就是啊，这个指到耶稣基督。那就是说基督也是神，这个这里指的神应该是圣父。他说神这个圣子与圣父同在，圣子他是神。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体现出了这样的神有不止一个位格。那么另外呢约翰福音的另外一部分啊，约翰福音是非常丰富的讲到这个关于三位一体一些内容的一个经卷啊，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迹象。那么我这里举出另外一个经文是提到了圣灵，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既提到父，又提到耶稣，又提到圣灵。哎，这好像是几个不太一样的有所分别的位格。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都会体现出一些内容。而这节经文呢需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点，就是你看他讲到圣灵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个在原文的这个希腊文里面，这里的他是一个阳性名词，一般呢指在人的时候才会用阳性的名词。而这个圣灵本身这个希腊文用的是一个中性，那么如果说他直接去挪用的话，指代这个的话，最正常使用的是一个中性的，但是他用的是阳性，就是更多是指代是一个位格。所以可以看到说这里是有提到圣灵应该是一个位格至少会隐含这样的含义。另外我们也看到这里说圣灵他要将一些事指教你们，这个不是只是一种能力所能达到的，就是说他像一个他作为一个位格，他有他主动的活动。而另外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大家如果去看一看，也会发现说有很多次圣灵是一个怎么说，作为一个主语他来进行一些主要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圣灵会是一个位格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迹象。好，那这就是有三个位格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点，就是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些经文，主要都是在新约里面，因为新约会有比较更清楚的一些体现，所以我都主要摘录的是新约的经文。然后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是什么，就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这三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那么每个位格呢这个怎么去体现，我们首先看这个体现出这个圣父是神究竟是怎么来体现就有很多的神学家会这样说说这个圣父是神，这是一个不用去再列举经文去讲的，圣经有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因为就像我讲的这个有一个错误观念是说旧约的神这个可能更多讲的是圣父，他叫耶和华，其实不是这样子。当提到耶和华的时候，指的是这个多数指的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并不是说单独来分别出来是圣父在做什么，是这一位神他在做什么。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旧约里面强调的更多是这个一体，是同一位神，而非很明确的分别出来这个都是圣父在做事情。我想这样可能会帮助大家去理解。那么其实在新约里面为什么说有更明确清晰的一些启示，因为它更多来体现出父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会更清楚看到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所以像这节经文就可以体现出这段经文说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后面犹太人反应是说什么，说他们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他们认为说耶稣这里是十恶不赦的，他犯了旧约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称是神，并且是说他的父也是神他就是把自己当成神的儿子，大概是这样讲。而正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才更明确的知道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圣父， 所以这里，哎，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哎，为什么我会说这在关系里面才更清楚的看到圣父是神。那么，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下一个经文是马太福音啊，26章，啊，这个地方说，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哎，后面还有说人子在降临。这地方你看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自称是神。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他没有直接说是的，他说你说的是，相对委婉一点，但是他没有否认说他是神的儿子。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圣子他也是神。好，那么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耶稣复活以后，哎，他的门徒会敬拜他，而新约的很多的字里行间都会提到说耶稣是主，哎，就把他放到和神同等的地位，这样很多的地方都会体现出啊，耶稣圣子是神。另外一点呢，就是啊，这里最后讲到圣灵也是神，而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的经文是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啊，这个当时亚拿尼亚啊，这个就说啊，和彼得有一个这种互动。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啊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你不是欺哄神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欺哄圣灵和欺哄神。”两个是画上了一个等号，那圣灵就是神，哎，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记号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经文，我就没有一一列出。那么啊，这里讲到圣灵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啊，这个三个位格都是神。啊，为什么这些经文我都找的是描述性的经文？那其实刚刚有跟大家讲说，正是因为在这些反映三个位格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更能够清楚这些位格之间，他们是更能够清楚的表现出来是不同的位格啊，比如说父与子这样的关系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样更清楚的帮助我们看到说每一个位格都是神。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经文啊，大家可能都相对比较熟悉，有些经文就是啊提到了啊三个位格都有提到啊，我这里好像少放了一页啊。不过这里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有提到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一个我们常用的祝福的方式，有提及三个位格。另外一个更清楚的是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也是关于这个大使命的，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个父子圣灵最为清楚的体现。另外还有一些经文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也是有这样的表现。马可福音的经文讲说，耶稣受洗的时候说，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可以看到圣灵、圣父的声音、圣子耶稣。另外像彼得前书也有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可以看到这三个位格有些时候常常是在一起，也表明他们的工作是合一的，他们的位格是紧密联系，他们也拥有同等的地位。哎，可以看到这都是神。所以这就是最为和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圣经的经文有讲述这个教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发现。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如果否认了这些三位一体，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会出现哪些问题？这个里面会涉及一些比较神学家所用的比较专业的词汇，我会稍微做一些解释，帮助大家更好来理解。你看，大家看这第一个词，哎呦喂，真的难，好难理解，叫动力神格唯一论。 看着很复杂一个词汇啊，它大概讲的是什么？那就是说认为只有一位神，耶稣不是神啊，这是最核心的他的一个理解啊。他认为耶稣更像是一个怎么说算是什么领养的，或者说是这种用一个词叫嗣子，就是不是亲生的儿子，而是后来有点像领养这种状态。所以在现在有一个教派叫神格唯一论教派啊，或许大家会见过这样的一个教会叫 Unitarian Church 啊，这个叫这它也叫教会，但是它所认同的就是不认为说耶稣是真正的神，他会认为说这个道或者说耶稣更多是体现出是一种，不能说耶稣吧，他认为是这种约翰福音里所讲的道，更多是一种来自于神的能力，他降到了一个道德很优秀的人，耶稣这个人身上，然后让耶稣可以行各种各样的神迹，而在他受死之前，这个能力就离他而去，这个道离开他而去，而真正是耶稣作为一个人死在了十字架上，而那个时候他就不是神了，包括他受洗前也不是神，是大概是这样一种理解。我们看到他就否认了耶稣有完全的神性，所以他是否认了三位一体。
对，就相当于是刚才说到，就是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下，就是好像神的能力就降在他身上，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是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一个神的能力加持的一个人。
对，就大概是这样的理解。
神拣选的嘛，
对，他会他并不太认同说耶稣是圣灵感孕，就说在这个受孕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不能认同这一点。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否认三位一体的这些问题这些理解，都是因为他们想靠着自己的理性把很多的内容更加合理化，他们不能接受说耶稣怎么可能是神，他们的理性不能接受这一点，一个人怎么会是神，所以他们尝试用一些办法把它合理化，而这些的合理化就是拒绝了圣经直接的一个启示，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他们也会用圣经来尝试支持他们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灵的感动下，整个教会会有一个一致的认识一些核心的教义的问题。当他们否认这些的时候，他们相当于就已经是把自己隔离在这个圣经所怎么说启示的这些内容之外，也包括说他们并不能认同说圣灵对整个教会的这样一种合一的带领，这些都是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而现在讲的第二个是叫形态神格唯一论，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说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这个理论呢在教会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曾经被一个持这个观点的人以他为命名，叫萨伯里乌主义或者萨伯流主义这个就大家可以简单听一下就好，或者大家会听到一个说法叫圣父受苦说，都是跟这个相关的。他们认为说神只有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位神，所以你会对他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就是圣父的形象，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圣子的形象，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圣灵的形象。他同样否认说神有三个位格，他认为说你看神格唯一论认为只有一个神的位格，这就是他的理解。那么他这问题在哪，他就同样否认了三位一体，而他最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解释三个位格之间的互动。刚刚我们所讲说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圣父对圣子说话，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不可理解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位神自言自语，然后还好像互相之间有互动，那么这就是他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尝试去 合理化一些理解，他们不能认同说这个三个位格怎么会是同一位神，他们尝试说那把它尽量的简化一下，我们是不是只是好像从不同角度来看，就是好像说仍然是这一位神，只不过从不同角度看我们能看到不同的印象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知道包括像我们的救恩之中也是，是三位一体共同来工作。耶稣这个圣父差遣圣子来完成他来这个发动来起始，耶稣真正去完成这个救恩，而圣灵是在我们里完成这个成就的工作。所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位神在不同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像这种错误的观念所认识的，而是说神是三个位格同时来一起协调的工作，而是同时只有一位神。
对，我想补充一点，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来说，它的一个问题的点就是说他否认了三个位格是同时存在的，他只是说我从某一个角度去看，那就是体现了是圣父或者圣子，但是就是说当我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只看到了圣父，但是圣子和神灵就是不存在的。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体现了圣子的这个特点，但是另外两个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否定了说圣子圣父圣灵是同时存在，而且就像刚才说他们之间是有这个互动，而且他们是一起合力来完成神的整个计划。对，然后我想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已经讲到了两个嘛，然后我想这个地方我想做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可能也是中文翻译的关系，我们这里讲到三位一体的这个位和我们讲到说有一位神的这个位好像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在这里可能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含义是不一样。我们讲有一位神，这个位其实更多是指数量来说，就是只有一位神，或者说只有一个神，或者总之它是一个单位的数量。那我们讲三位一体的这个位，它更多是指位格，而不是指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数量单位，它是指位格是一个 person。所以因为可能刚才我们在阐释的时候会说是有一位神，这里面其实怎么讲，他这里讲到了有这个神格唯一论，讲到是指说他认为神的位格只有一位，
对对对，
而不是说这个单位数量的这个。
对，谢谢胡红的解释。对，其实这个语言这个用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会儿我们下一个点就会讲到。另外一个是亚流主义啊，这是一个曾经在教会中所产生的一个思想吧。他会认为说圣子是被造的，而非是真正的神。可能最多意义上它算是一个小写的 God， 而不是大写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很跟这个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是非常一致的。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些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亚流主义的故事。其实是正是因为亚流主义的出现，才让这样的尼西亚的大会当时去开这样的会，开这样的会议也最后来确定这样三位一体的核心的信仰。其实也是当时也是相当于是教会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刚刚大家有讲说三位一体好像像是一个象牙塔里的事情，其实当亚流主义这个出现的时候，这个当时在整个的时代中可能有60年左右一直陷入到一个争论里面。一个观点就是像是这种亚流主义的，就是说圣子是被造，有一个时间圣子它不存在。另外一个呢是正统的三位一体的论点，说圣父圣子圣灵都一直存在，他们是永恒的。所以当时呢就为此而开会当时就人就分了两派也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掺杂在里面。曾经呢在尼西亚大会上曾经确立亚流主义是错误的，而正统的三位一体的教导才是真正的正统的信仰。而之后因为这个罗马皇帝很有权势有一个有一位这个相信这种亚流主义这样的看法的一个皇帝曾经当政，在他权下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支持亚流主义的 一些这种当时的主教也好，一些基督徒也好，他们慢慢得势，最后呢甚至把这个三位一体正统的信仰压制下去。而直到后面可能将近60年以后的另一个大会才慢慢把这些事情都重新明确，就曾经经历过这样一种过程。而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当时有一个描写啊，说当时的街头巷尾都在争议究竟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还是说有一个时间成耶稣曾经不是神。就有很多人就在买菜的时候，你去买菜，来想想买菜，问这东西多少钱一斤，那个小贩就要跟你讲说，我认为三位一体是错误的，我认为耶稣曾经有一个时间不是神。你再去比如说去买别的东西，或者说你在大街上跟人碰面稍微聊两句，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曾经是一个信仰甚至说是大家非常核心的一个话题，曾经成为街头巷尾的一个热议的问题。可以看到这个信仰并不是那样的，在象牙塔里面曾经在教会历史上非常真实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关心想要去更清楚的认识神了解神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最后因为这个不同的看法，最后也是慢慢去大家去除这些错误的认识，慢慢回归到正统的信仰。大家教会通过这样一种探讨更加清楚地认识神究竟为什么样的神，而神也亲自保守，最后让这个成为一个大家整个教会所公认的核心的教义。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历史中曾经发生的真实的故事。那么我们在现在刚刚已经提到说就这些认识可能在我们身边也同时存在，那我们需要去分辨说这并不是正统的我们的基督教信。那么另一个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跟三位一体相关的内容，在这里仅是做一些介绍，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很认真的去解释。首先一个呢是这个又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些词汇就是内在三一和经世三一，中文这样去分，它叫 immanent trinity 和这个 economic trinity 这个 immanent trinity 也被称为说是ontological trinity， 就是这种算什么本体论的三一其实这两个是一个区别在哪里啊？就是内在三一更多是讲说神的三个位格之间内在的一个互动，圣子圣父圣灵他们之间如何去经营或者维系他们的关系，这是他所强调的一个侧面。而经世三一指的说是这个为什么叫经世，就是这一位三一的神跟这个整个的创造的世界发生了互动，在他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三个位格。所以当这个内在三一可能并没有是圣经所着重所讲的内容，而经世三一其实在圣经整个的讲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如何去创造，如何完成救恩，人怎么样去回应神，其实在这些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三个位格都在参与其中。而我们也可以发现三个位格在里面呢会有一点点他们所行使的角色的一点点区别
功能
我没有用功能这个词，是因为很容易我们把这个词就变味道对，就好像说圣父有他单独的功能单独的功用其实不是，他们只是在一起去参与，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概念。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圣父做了什么，圣子做了什么圣灵做了什么，比如说我们会说圣父创造，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的，圣父可能在创造中他是参与了很多，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但是圣子就没有参与吗？不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说就是道是 word， 那圣子在里面有参与最开始讲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也是在创世纪里面有记载，那圣灵也参与在里面，所以并非说是某一个位格单独 参与某一部分的工作，而是在每一个神的工作里面，三个位格都是统一的合作的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这里为什么讲经世三一这个概念，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说，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从圣经中所了解的各样关于神的故事中，神参与其中，也帮我们在也向我们显明说他三个位格都在其中有工作。而且我们去看待的话，能够分辨出来，哎，三个位格他们的参与的方式不是完全的一致，但是都参与在里面。另外一个可能是这个也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个词，叫社会三位一体主义啊。这个所讲的呢，更多是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它是告诉我们人的社会应该像反映这个神的内在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互相协作统一的关系，而并非是像现在这个美国社会中很强调这种个人主义啊，他不太能够认同个人主义的东西，而是认为说我们应该像神的形象所反映的出来的一样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大家是共同在生活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是它有积极的方面，而它的一些消极的方面，就是可能会把一些社会里面我们所观察事情一些认识投射到神的身上。就比如说我们觉得说好像社会应该平等，但我们认为的平等可能有我们自己的想象的方式，我们会认为这种平等也应该套用在神方上神的身上，那这样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有一些应用，是说让我们更好的从神的三个位格之间这样的一种爱的联系，帮我们去思想该怎么样去跟身边的人有接触。但是同样我们要明确知道说神和人不同，仍然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不是把这些无止境的去套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和神不一样。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关于类比的事情冬梅姊妹有提到。那么刚刚她提到的是这个水的类比没有讲很清楚，但我想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水分三种形态，有冰，有水，有水蒸气大家都知道在不同温度下会体现出不同的一个内容有些人会用这个类比帮助我们去思想三位一体。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吗？
这就是刚才讲的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待神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形态神格唯一论，很容易落到这个。虽然它会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太抓得太紧，你就落入到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因为的确像世界中其他的创造物是无法反映出神启示的他这样三个位格完全合一的这样一种情况。
对，因为像水我们不可能固态液态和气态同时存在，说他们之间
就是可以同时存在有这样的三项点存在但是它的同时存在仍然我们可以去分辨出来这是冰，这是水，这是水蒸气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它在这中间是转化的关系，而并非说它们是完全合一的关系，这是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类比。还有一个类比大家常用的是这个鸡蛋蛋清、蛋黄、蛋壳合起来都是蛋，但是这个呢也是有类似的一个问题，你仍然把这个神分了几个部分这其实是神不是可以分成部分说这个部分是圣父，这个部分是圣子，这个部分是圣灵，并不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类比是一个奥古斯丁著名的神学家，他提出来一个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个类比，他提到爱，就是他用这个来帮助我们去理解更抽象一点他说有一个爱人的人，有一个被爱的人这就好像圣父和圣子，而这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就好像圣灵在其中维系这是一种类比，但是同样它有它的局限性好像仍然是把这个好像分的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不想用这个它有不同的功用只是说它有不同的 从当我们去当神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角色的一些不同啊。当然不同样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明确的界限。这些类比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把这些类比变成我们建立这些认识的一个基础。
或者说可能这些类比我们在用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关于三位一体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单独的类比能够完整的来描述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
好，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摘录的。这个神学家说他也是引用，他说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如果你想要解释它，你就会丧失理智，但是如果你想要否定它，那么你就会丧失你的灵魂。我觉得这是体现出它很重要，一个是我们不能否定它这个是跟救恩跟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内容是相关的。另外他说你要想解释它就会丧失理智，我们不应该去尝试说去怎么说，我们应该去更深的认识，但是同样可能需要保持好一个界限，就是我们不是神，而神的启示是需要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的，而非仅仅是建立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逻辑的基础之上。
就是相信，不能否定，也不能去解释，就是相信。
对，最主要是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些解释，但是我们仍然去认为说，我们的解释是很难反映这样一个很。来自于神很重要的一个奥秘，
解释的不能够很完整的去解释，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可以去认识他，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不能够被认识的，我们可以去认识他。但同时我们会发现，包括我们前面几节课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神仍然不断的在显示出他超越人的那一个方面，然后这个方面就是说，或者可以称它为一个奥秘也好，或者说称它为超越人的那个部分也好，那一直存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它是神，它跟我们不一样，
是
它有那一部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有限的理性和知识去能够了解的。那这一部分对我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去敬拜它。
敬拜，
因为如果他跟我们完全一样，我们就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也就不会产生一种敬畏之心，产生这样一个会去敬仰他，去尊崇他，也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感情。但正因为神他的启示有他奥秘的那一个部分，超越的那个部分永远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一点，我们多认识一点，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油然而生那样一个敬畏之心吧。
对，谢谢胡红的分享。对，这个概念是帮助我们去更好敬拜神。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关于三位一体肯定还会有很多的问题，
对，
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讲就是说，第一，三位一体不是说完全不能够被认识，或者说完全是一个不可知的一个概念，就这个不是的。然后三位一体一个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我们刚才讲，就是第一，有一位神，就是从数量上说只有一位，只有一个。然后第二就是说这个神他有三个位格。第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而且都是完全的神，他们之间没有说谁更厉害，或者说谁这个威力更低一点，或者说有个比较，没有，他们三者是完全的，是充分的，是永恒的。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三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解。但同时这个东西它又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
这也是一个仅仅是介绍性质讲的最浅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的确有很多神学家致力于更深的来了解和研究三位一体的概念。像我们之前在芝加哥教会的牧师就在读一个博士课程 他研究就是三位一体。
现在还没有读完。
嗯，对，要写一个相关的论文。嗯，好，大家还有问题吗？
线上还有多少人？
嗯，
他说线上有多少人？
哦，十几个人。
嗯，
嗯，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嗯，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以上的时间来分享，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清自己一些对你的认识。你知道我们认识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愿意来相信你，也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恳求你继续来更新我们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更加的谦卑，也有更深的敬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